那记不记得上一次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是讲上帝起初的平安，也就是那个小龙。那我们就会很奇怪了，那到底罪从哪里来？我想请问大家，上帝有没有创造罪？啊，有人说这个，有人摇头，也有人点头。如果你点头的话，也没有错。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觉得神是万能的，所有东西都是他造的，这也包括罪。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好，假设罪是神创造的，那请问一位良善、嫉恶如仇的神，他怎么可能去创造罪这种邪恶的东西？所以理论上 ，OK， 我们应该可以很直觉的知道，罪这个东西呢，不是神创造的。但是有人又会反问了：上帝不是全能、全知、这个无所不在的吗？那为什么罪不是神创造的？所以这是一个在神学上的一个很好的谬论哈。那请问到底罪是怎么来的？啊，你说牧师啊，你不要再卖关子了好不好？到底神有没有创造罪？答案很明显，没有，当然没有，因为我们上一次才讲过，神创造这个起初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一切甚好。当一切甚好的时候，怎么会有罪的存在？可是你跟我都知道，罪这个东西客观上、主观上它都存在，所以到底罪怎么来的？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扒了我好久，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们再强调一次，圣经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当上帝完成所有的创造的时候，上帝说，看啊，这一切都是甚好。所以罪在那个时候没有存在。所以罪怎么来的？其实罪不是一个被造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种状态，是一种人离开神的一种状态。就好像黑暗，黑暗呢其实也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它是一种没有光的状态。所以神创造了状态，但是他没有创造那个东西。罪当然不是神造出来的东西，而是当人的心选择离开神的时候，那罪就出现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伊甸园里面有一个人类第一个罪，我们把它叫做原罪。那原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简单的来讲，原罪就是亚当跟夏娃，我们的始祖，他们选择了离开了神。这个选择一出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选择一出现的时候，上帝起初的那个平安 Shalom 就被打破了。罪进到了人类，进到了这个世界，死亡也跟着临到了这个世界。各位想一想，死亡是什么？死亡不仅仅是我们肉体会死，会埋在土里，会朽坏，死亡更代表了是我们的灵魂跟神断绝的关系。各位想象一下，其实我们刚刚被造的时候，人类跟神之间有个脐带，就好像婴儿有个脐带一样。那当我们犯了罪之后呢，这个脐带被切断了。那切断了之后会怎么样？我们就失去了从神而来的那个永活的生命。我们本来在伊甸园是可以活到永远的，可以跟神一直在一起的。可是现在因为那个脐带被剪断了，就好像我们各位每个人都有手机吧，我们手机有个充电线，当我们把充电线拿起来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哦， your battery life is 10 hours， OK。那今天我们犯了罪之后，就是把那个充电线给拿掉，我们人或许还可以活个几十年啊，如果你厉害的话可以活100年。但是如果那个充电线没有被再 plug in 回去的时候， 各位，我们的电池会有最闹的一天。当我们电池没有了，当我们没有跟神再连接回去的时候，那剩下来的是什么？你的手机没电了，你的手机没有办法沟通了，这就是死亡。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罪怎么进到这个伊甸园。所以如果各位有圣经，我们就把它翻到创世纪三章，我们今天会来看一到七节。今天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伊甸园的不平静呢，开始于蛇跟夏娃的对话。第二个重点，我们要来看罪有多可怕，因为它可以用任何的形式出现在任何的地方，你躲不了的。看看第一个重点，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创世纪三章的第一节，伊甸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走兽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所吃的果实？”蛇，这个蛇可不是一个普通在地上爬的那个蛇，这个蛇它就是魔鬼撒旦。它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是非常狡猾的。这边有讲，它是一个话术大师。什么叫话术大师？它玩心理学。他不是叫夏娃说：“哎，你去吃这个果实。”他说：“神岂是说？”哎，有没有感觉到那个不一样？他非常狡猾，所以他说：“神岂是说？”那这个话让夏娃呢中计了。怎么中计呢？你看夏娃怎么讲？我们一起来念：“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是园子中间的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很有趣哦。我们再来看看蛇怎么回答。来，继续。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像神一样知道善恶。”这就是诈骗集团最喜欢用的伎俩。他怎么样？他先扭曲事实，然后制造这个怀疑，然后呢，再丢给你一个很好的这个承诺，你会跟神一样知道善恶。我看看夏娃怎么讲。继续。于是女人见那棵树好做食物，用悦人的眼目，那树令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他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了与他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Alright, 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等一下会一节一节来分析。那我们继续看这故事的结果是什么？来，三章七节，他们的二人的眼睛就开了，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就编织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成裙子。这个吃了果子之后，他们有没有变聪明了？我们等一下会分析。但是至少他们看到自己赤身肉体，他本来不觉得那有什么好羞耻的。所以这样子一旦这个和谐被破坏了之后呢，这个世界第一次被怀疑、被诱惑、被羞耻打破了。所以伊甸园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单纯的乐园，而成了人类第一次戴上假面具的地方。各位想一想，什么叫做假面具？我们来看一下，有两个重点。第一个，罪开始于怀疑，最后导致不幸。今天的故事开始于三章一节，讲到这个神跟这个夏娃这个女人之间的对话。神他没有，这个蛇他没有叫夏娃说：“哎，你去摘了吃。”他用神启示说来开始他们的对话。所以你要发现，神真正的阴谋不是 让夏娃去吃树上的果实。这只是他的手段，他的目的是要通过这件事情呢，让夏娃去怀疑神的话，然后再慢慢动摇亚当跟夏娃对神的信任。所以这回答了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些人会说，亚当夏娃吃一口树上的果实，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不是果实的问题，吃果子这个本身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吃这个果子搞不好很好吃哦。但是吃了这个上帝吩咐不可吃的果子的时候，它后面代表的意思和它带来的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它不是吃东西的问题，它代表的是对神话语的怀疑。而对神话语的怀疑呢，会导致什么？导致我们人跟神关系的破裂。当神说不可吃树上的果实的时候，而亚当夏娃却听了神的话，当亚当夏娃听了蛇的话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各位，他们已经用行动选择了，做了一个选择，他们选择了谁？撒旦，拒绝了神。所以树上的果实其实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亚当跟夏娃他们的心和他们的行动已经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这是问题的所在。我记得我的女儿五岁的时候，她上幼稚园，刚刚上没几天啊，回来之后我就发现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每次跟她讲什么，然后她就要跟我辩嘴，她说：“哦，我们班上老师说是这个这个这个，我们班上老师说那个那个那个。”然后我就心里就开始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我说我这个老爸的话现在竟然不如学校老师的话来得重要，来得有分量。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做家长都知道，等到小孩子稍微长大的时候，他从我们老师说变成什么？我朋友说，哎，这个有经验，我朋友说，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YouTube 上面怎么说？我 Internet 上面怎么说？听说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都说 WeChat， 那个 ChatGPT 上面怎么说？所以小孩子这个时代不一样，用的 tool 不一样，可是他们的心态是一样。当我们的孩子已经不把我们的话当一回事的时候，觉得我们的话太啰嗦、过时了、不重要的时候，各位，我们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已经不是那位超人爸爸、英雄妈妈了。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爸爸，有了一个新的妈妈。知道我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充其量只是他们的保姆而已。有没有这种感觉？各位，亚当夏娃就是这个样子。当他们听了神蛇的话的时候，他们开始怀疑神的权威。就好像青少年觉得父母的话已经过时一样，把这个神的话放在一边，然后自己去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他们自己要决定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时候，他们很明显的要开始做主人了。当夏娃看见那个果子好做食物，悦人耳目，可喜爱，使人有智慧，他就自己决定吃了，神的话就当作耳边风了。你会想到说，哎，夏娃他有自由意志，亚当有自由意志，他可以做自己的选择，这不是很好吗？这个自由意志这个东西呢，很好，但是它是就好像一把刀有两个刃，是一个两刃的刀。这个两刃的刀非常的危险，也非常的好。怎么说呢？它的危险在于，当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做选择的时候，他可能就把选择是非善恶的标准拿到自己的手里。当人把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拿到自己的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取代神的地位。 那一颗在园中中间园子中间的那个果实，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分别善恶树？就是因为人要把这个分别对错善恶的主权拿到手里。是为什么人一旦吃了那颗神说不能吃的果实之后呢，就等于宣告我不再以神的话为标准，而要凭着自己的看法来做定夺。结果怎么样？结果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我们的真理不再绝对。当我们的真理不再绝对的时候，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当我们讲不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打架，所以混乱就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分别善恶的权柄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人的工作。当人反抗神，就好像我们的小孩子青少年反抗我们父母一样，当我们反抗神要把这个话语权拿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就是否定神的主权，这就是罪的核心。所以罪的本质是什么？罪的本质它就是不信神。当我们听到不信神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说，哦，我不信有一位神的存在，或是说，哦，我不信神 有大能，这都是不信神。但是真正的不信神是我不相信他的话，我拒绝他的带领，我拒绝了他的带领，这就是罪的本质。想想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他们亲眼看见神分开红海，每天四下玛瑙。但是当神要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不是送了十二个探子去吗？结果十个人回来，他们用自己的判断，他们不靠信心，他们用自己的判断，眼睛看到那些人长得身高六尺七尺啊，很强壮，然后就回来跟所有的以色列民说：“啊，我们不能去，我们去这是死路一条。”所以他们的行为不仅仅只是违背神的话语，违背神的意思，他让这个恐惧席卷了整个以色列民，所以他的 impact 不只是他们自己十个人。他们的 impact 已经扩散到整个以色列民族，让整个以色列民族对神的信心开始动摇。这就是罪的可怕。所以以色列人他有没有否定神的存在？没有啊，他每天都可以看到神啊。他有没有否定神的大能？没有啊，他每天还吃着神降的玛瑙啊。但是他们的不信，为什么圣经说他们不信？他们不是说不信神的存在，他们是不信神的带领。所以在本质上我们拒绝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不信。所以这一批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呢，结果怎么样？没有一个人进入到迦南地，除了加勒和约书亚，甚至连摩西也没有进去。今天第二个重点我们要来谈谈罪的可怕性。罪它会以任何的方式出现在任何的地方。怎么说呢？有人说，哎，如果没有蛇没有撒旦的话，那亚当夏娃就不会犯罪。这听起来有没有道理？其实罪的根源不在于外在，不在于那一条蛇，而在人心里面的什么？不信。我刚才讲过不信，还有人心里面的骄傲。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被诱惑的。罪不是被逼迫的，而是自己做选择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人想要自己做主。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罪会以任何的方式出现在任何的地方。我说罪会以看似无害的方式出现，在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非常 innocent， 没有什么害，但是它就会在那个地方出现。当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心里面有一个 desire， 我们心里面有一个 want， 当我们这个心里想的跟神吩咐的不一样的时候， 这就让我们有了一个选择的诱惑。那当我们选择拒绝神，怀疑他的旨意的时候，那就像伊甸园里面的那条蛇，他一直在诱惑我们。他不是叫我们去叛逆神，而是用一句话，真的吗？神真的这样讲吗？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这罪会以骄傲 的这个样子出现。当我们心里面开始有一个声音跟你讲说，哎，好像我比那个人稍微属灵一点，还是说，哎，我好像比那个人懂多一点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悄悄的让那条蛇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已经悄悄的离开了神的谦卑。有时候罪会披上爱心的 外表的外衣，我们会说啊，这些都是为你好，但是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在控制在操纵别人？有时候罪会藏在我们的欲望里面，藏在一个啊，没有关系啦，我们大家都这样子。有时候罪会出现在我们手机的荧幕上，然后我们用一个啊，这没什么嘛，我们只是看看而已。当我们只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只是看看没有关系的时候，其实罪就已经很潜移默化的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有时候罪会化身为担忧，担忧什么？担忧我们的生活，担忧我们的工作，担忧我们是不是钱不够啊，不够退休，担忧我们的前途，担忧我们的小孩子是不是会远离神。这种担忧会让我们不敢完全的相信神。当罪用看似无害的方式进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进到我们的教会里面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怀疑神的保守和神的带领。什么例子呢？各位，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神允许他一位儿子，他等了很久的时间没有，最后他决定帮神做了一件决定，就是他自己用自己的方法，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取得了第一个儿子。可是这不是神的意思，结果你也知道，这后来反而产生了更大的混乱。今天中东的局势是不是就因为他这个决定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总来讲，罪不一定是用黑暗或者是恐怖的样子出现，罪不是带着一个很恐怖的这个面具来吓你，不是的。罪有时候是以一种很无害，我们完全没有戒备的情况之下，它就悄悄的进来了。所以罪的危险是因为我们觉得很多东西很合理很正常，甚至是为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就好像蛇在园中，在伊甸园里面，看起来好像只是在跟亚当夏娃聊天，但是那一场看似无害的聊天呢，却改变了我们人类的命运。再来就是罪会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出现，所以罪不只是藏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或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它无所不在。各位想想看，伊甸园当上帝创造它的时候，上帝说看似美好，那是一个天堂啊，那是一个很完美的地方。为什么那个完美的地方没有痛苦没有压力，人可以活永生的地方，为什么罪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罪也可能渗透到我们的家里面，渗透我们的人里面。所以有人的地方我们就会有问题。我们看看以色列人，就像刚才讲的，他们亲眼看见神的大能，红海被分，玛瑙从天上降下来，可是他们一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抱怨。记不记得那句话，他抱怨，他向摩西抱怨，巴不得我们就死在埃及地啊，至少我们还有肉可以吃。记不记得，看看在王宫里面，大卫这位合神心意的人，当他有权力，当他生活得太舒服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他看到 别人的妻子心中产生了一个不正当的欲念，他不仅把人家的妻子占为己有，他还陷害人家的丈夫。看看圣殿，我们来看看圣殿。圣殿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是一个祷告的地方，但是宗教领袖把这个敬拜的地方呢当作市场。到了教会的时代，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两位初代教会 的信徒，他们假装虔诚，假装奉献，但是他却藏了一手欺哄圣灵。所以我们看，从乐园到旷野，从王宫到圣殿，从古时候到今天的教会，罪都有可能出现，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出现的。所以罪不是环境的问题，而是人心的问题，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罪也会在模糊神的话的时候出现，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创世纪三章二到三节，他记录了夏娃给神的回答。记不记得他说，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神说我们都可以吃，只是园子当中的中间那一棵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各位手头上有圣经赶快去翻一下，神是真的这样讲吗？有人摇头，没有，他自己多加的那一句话，神只是说你们不可吃，那夏娃自己把不可摸加进去了，所以他把神的话给模糊掉了。所以我们注意到没有，撒旦没有一开始就否定神的话，而是让夏娃他自己模糊掉了神的话。神被蛇呢这么一搅和，夏娃自己也跟着 迷惑起来，对不对？所以他加了也不可碰。这一句话看起来好像是小事，可是却是危险的开始。因为当我们对神的话不清楚的时候，多加那么一点点，或少了这么一点点的时候，那就走了样了，我们就给魔鬼有可乘的机会。所以魔鬼他最擅长的是什么？他不是叫你不要念圣经，他不是叫你不要信神，而是叫你偏差一点。这偏差一点就让神的话神的真理走了样，这不是神原来的意思了。所以罪常常不是从否定神的话开始的，而是从把神的话模糊掉开始的。记不记得在旧约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有一段故事很好的说明这一点。在旧约的时代，扫罗王的时代，先知上帝借着先知撒母耳跟他说，嘿，你要上去完全毁灭亚玛利人和他们所有的一切。我再重复一次，上帝的原话是说完全毁灭亚玛利人和他们所有的一切。但是结果怎么样？扫罗打胜仗了，但是他看到那个草原里面那个肥肥的牛肥肥的羊，他觉得他不忍心把他们杀掉，他就把他留下来，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可以浪费掉。然后他用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说，这些东西是要留下来给耶和华神的。所以各位，他有没有顺服？他有啊，他上去杀了亚玛利人啊。各位，这个叫做 95% 的基督徒。我们喜欢做基督徒，我们喜欢听神的话，可是我们没有100%的顺服，我们只顺服了95%。所以扫罗王他有没有否认神？没有。他有没有听神的话？有。但是他只听了 95%，他把神的话给模糊掉了，就那么偏差那么一点点。所以我们一定要每天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那个 95% 的基督徒。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曾经有这种经历过啊。小孩子小的时候，妈妈就跟小朋友讲说，哎，吃饭前你不要吃饼干。然后小孩子很聪明啊，他说 他心里就这样想啊，对啊，吃饭前不能吃饼干，那是妈妈说的。然后他就自己去冰箱里面打开来，然后拿里面的巧克力给吃了。为什么？妈妈没有说不可以吃巧克力。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当神要我们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却加了一句，等他先跟我道歉了，我再饶恕他。神有没有这样讲？神有没有讲说你先悔改了，我再来饶恕你？好像有。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为什么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神说不要贪财，我们会不会把它模糊成说，啊，我不是贪财啦，我只是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这个有时候一模糊呢，就替自己找到借口；一偏离呢，就让罪有可乘之机。所以弟兄姐妹们，魔鬼他不怕你念圣经，你可以一辈子每一天都来念圣经。魔鬼说啊，那很好。他怕的是你读懂了圣经，读懂了神的话。当你读懂了神的话的时候，魔鬼就拿我们没办法了。最后，罪在我们该说话的时候却保持沉默的时候会出现。我们刚才都在讲夏娃吧，我们都觉得说夏娃是一个罪魁祸首。亚当出场了，亚当出场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三章六节，他说，于是那女人看见那棵树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那树令人喜乐，能使人有智慧，他就摘下来果子吃，又给了与他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所以圣经里面没有，虽然没有记载亚当被蛇所诱惑所说服，他只是很无辜的夏娃拿给他，他就吃了，看起来好像亚当是没罪无辜的，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No， 不是这样子。第六节经文说，夏娃摘下的果子吃了，又给与他同在的。所以很明显的，在夏娃跟蛇在那边对话的时候，亚当在哪里？他就在他旁边，他跟他在一起。换句话说，亚当他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带领和保护的责任，而是被动的顺从。所以罪会让人失去那个主动性，在我们该行动的时候保持沉默。我们做丈夫的，说真的，我自己也知道，有时候我们下班回来，我们都很累，我们只想休息，所以我们就躺在沙发椅上，滑着手机，看着新闻，心里想说，我今天已经够累了，你可不可以就给我一点时间休息，然后这些教会的事情就让太太去处理吧。如果我们做丈夫的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如果太太说，我们全家可不可以一起在晚餐之后有一个小小的 Bible study，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祷告，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小孩子一起做一个 Bible study， 丈夫说算了算了，明天吧明天吧，每一个晚上都是明天，然后到礼拜天的时候也是很累，想说我要跟朋友去休息一下，去外面 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罪有可能就在这种我们该起来讲话的时候渗透进来了。当家庭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没有人知道怎么样用神的话来解决冲突，因为我们不做 Bible study， 等到情况不对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当小孩子上了大学离开信仰的时候，你再来抱怨说为什么他离开信仰，我们的教会做了什么，我们首先要问自己，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请问这位弟兄是不是坏人？不是啊，他在外人眼中可能是一个好丈夫啊，他也没有故意违背神啊，他只是被动了，他只是沉默了，就像亚当一样，他人在场，可是他却保持沉默，没有行动。所以有时候罪会在爱被遗忘的时候出现， 什么叫做爱被遗忘的时候，我们做领袖的也常常被我们自己定下的规则所蒙蔽，所带着走。我记得以前的教会有一位单亲妈妈，她带着两个小孩子，到了月底的时候突然被公司裁员，急需要一笔钱来付房租，所以她找到教会。结果同工在开会的时候呢，就有人说，根据教会的规章，我们金钱援助必须要提出申请，要经过委员会审核，三个礼拜之后才能通过。结果大家都照着规章行走，好像没有错，可是我们却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家庭无处可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每次想到这个 case 的时候，我心里就很伤心。规章制度本身并没有错，我们可以有100个理由说我们这是为了防止弊端，我们是一个好管家，我们要确保教会的资源被妥善运用。但是人是活的，制度是死的，如果我们只是被动的照着这个规章去做的时候，却忘记去爱的时候呢，去忘记真正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就像亚当一样，你人在这里，可是你却没有行动，你没有负到带领和保护的责任。所以我常常在反省，罪常常让人躲在那个规章的后面，失去合神心意的行动。有没有例子？有啊，耶稣就是一个例子。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在安息日治病赶鬼的时候，请问那些撒玛利亚人怎么讲？他就把这个十诫搬出来，然后跟你讲说不可在安息日做工。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有没有错？看起来没有错，可是耶稣怎么讲？他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所以耶稣很明显的指出来，律法的目的是为了爱，是为了让我们休息，为了让我们有时间跟神在一起敬拜，而不是拿它来当作一个迫害人的一个手段。所以不要让规章成了让我们逃避爱人的借口，因为这已经违背了神原来设立律法的心理。所以我们做教会领袖的怎么办？我们心里一定很清楚， OK， 制度是仆人不是主人。如果制度不能帮助人，就要问自己，我们到底是不是在守律法，还是在失去爱？实际上来讲，其实我们可以做到两者都可以。我们可以同时保持着原则，也活出恩典。我们可以做一个紧急恩典基金，对不对？我们可以有特别授权法案，对不对？我们可以在授权跟问责 的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可以让这个牧者或者是长子有一定的决策空间，不是吗？在紧急的状况之下，可以先行援助，然后再来，我们甚至可以设个上限，然后事后报备。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爱人的原则。所以亚当的错是在场却沉默，教会的错是有制度却没有爱心。所以刚才的例子提醒我们，领袖的责任不是被动的说规章不允许，而是主动的去寻找爱的出路。我们怎么样用什么方法去爱他？我们要先这样想，再来想说我们的制度是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教会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制度中心，而是一个充满爱充满恩典的地方。所以我们教会的制度是用来保护爱，不是来取代爱的。如果教会只是规条，只守规条不守爱心，对需要帮助的人沉默不语袖手旁观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亚当了，在该行动的时候选择沉默。我们做一个结论好不好？罪是从那么一点点的怀疑到全面与神关系的破裂。当罪进到伊甸园的时候，那不只只是发生在亚当夏娃，它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撒旦这条蛇的谎言今天仍然充斥在我们里面，它让我们怀疑神，它让我们误解神的心，甚至会让我们觉得哇，我只是照着规章在做啊。但是罪从来不只是突然爆发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罪是突然间就临到我们，它是从一点点的沉默，一点点的怀疑，一点点的妥协慢慢开始的。夏娃没有分辨清楚，亚当没有站出来讲话，罪就这样进来了。神，我们有没有希望？有。神并没有放弃，神没有放弃亚当夏娃，神也没有放弃我们。感谢神，上帝的故事，神的故事没有停在伊甸园。神后来发生了什么事？这我们下礼拜要讲。神保守了亚当夏娃，虽然他们犯了罪，但是他们没有，神没有放弃他们。今天神也没有放弃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十字架的救恩，他让我们看到十字架，他让我们看到盼望。虽然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可能犯罪，或者是我们都会犯罪，但是神给我们那个十字架的盼，十字架的盼望，神借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来找我们。所以当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的救赎也同时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要选择不再被动，不再被欺骗，不要受那个撒旦的谎言所影响。我们要回到那一位说你在哪里啊的那个神的前面，让神的真理跟爱跟生命重新回到我们这里，好不好？在我做祷告的之前呢，请敬拜团到前面来，我们准备心来回应今天我们的讲道，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不好？主啊，求你让我们再次安静的来到主你的面前，用我们安静的祷告来回应主你给我们的呼唤。主啊，接着今天的讲道，我们知道罪是透过一次一次的妥协，一次一次的说这没什么，透过一次一次的让这个蛇，让这个撒旦的话语进到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正看到罪的可怕性，它可以在任何的地方用任何的形式来找我们。主啊，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反省我们自己。我在这边盼望我们不管是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如果我们在这里祷告，让在这里搜寻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有的位置，主啊，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个位置还是被黑暗所笼罩，还是有一个地方被罪所捆绑，主啊，真的是求你的光来光照那个地方，让我们愿意把那个地方给主你亲自来带领。主啊，让你的光能够光照到那一个黑暗的地方。主啊，我们真的求你的圣灵来保守我们，让我们反省自己。我在这里大胆的问大家一句话，如果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让神的光能够光照到那一块小小的虽然不起眼的地方，可是我们那块地方一直扒着我们，一直让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爱主爱人的时候，主啊，我们在这里说，我愿意，我愿意 surrender， 我愿意在你的面前降服，愿意神你来掌权。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心态，可不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会为你祷告。谢谢，我看到了，请你把手放下。主啊，我们在这里也有许多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还没有看到你，还没有看到你这个真光，还没有看到罪的可怕。主，你让他们亲眼
亲自能够体会到主你的爱，让他们真的能够抓住你，趁他们还有机会的时候，主让他们能够说，主啊，我愿意一生跟随你。我们在座 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在这里可不可以我也可以为你祷告，如果你愿意我为你祷告，你也把手举起来好不好？呀，谢谢。我们一起祷告。神啊，你看到我们当中许多人把手举起来，你也看到我们真的很愿意把我们内心的那个黑暗的地方给呈现出来。主，让你的光照到我们每一个没有受你控制的地方。主，我们的软弱你知道，主你也知道我们愿意爱你，主啊，但是求你真的是给我们力量，给我们那个爱心，让我们找回起初的那个和谐。主，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